进化论他们有一些所谓有十个大的证据，他们认为是支持进化论的，但是我们批评他们，我们说前面的五个是 similarity， 那个如果是同样的一个设计者，我们可以解释的比他那个解释的更完满。那么他后面的四个是说有变化，品种与品种，他说生物之间似乎有限度的变化。那么我们承认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实并不与圣经里面的启示有任何的冲突，除非有人把圣经里面的启示 interpret into such， 就是说生物之间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异，神的创造就是那样。如果有人这样解释圣经，你们就要问他，他凭什么这样解释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里头没有这样子的话。圣经里面只说起初神创造是各从其类，而且那个类是怎么样一个类，你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解释。我发现有很多我自己土法炼钢想出来的东西和唐弟兄所讲的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有很多这个 overlap 的地方。比方说是要么就是圣经的解释错了，要么就是科学的事实解释错了，要么两个都错了。结果他说两个都错了也可能对，我昨天好像也说是两个都错了也可能对，对不对？但是很可能两个都错了就错得更厉害。后面他还说一个什么是两个都对，两个都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就是两个都对的话就是真理不相违背嘛，是应该是这样的。就说我也是这样讲，就是说是神所创造的自然界应该和神所启示的圣经不相违背，如果看起来是违背的话，三个可能，对不对？那我发现昨天晚上我听了唐弟兄讲了以后，我觉得感谢神的恩典，我这个土法炼钢还练出了一点东西，还没有说得太离谱，还很接近神学家们这个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自己也去多花点时间在那里想想想，如果再多看一点参考书，再有机会接受这样子的特别的训练，你会发现你想的和以前别人以前的先圣先贤所想的有很多的捷径之处，那你更增加你的信心，更增加你敢传福音的这样子的胆量。我今天要再补充昨天的，就是昨天一方面讲进化论的人相信那些证据支持他们的 theory， 那么我们发现那些证据也同样支持甚至于更支持 creationism 神创造。那我今天要再列出一方面的证据，这一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非常强的证据，支持创造而不支持进化。如果有人看见这样子的证据，他非得承认这些证据是真的，事实是这样， scientific evidence is such， 但是如果他要把这个解释成进化的话，他会要想尽了办法说怎么样一个跳跃就这样进化了，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 mutation，就是说是忽然之间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它中间实在找不到那个半中间的东西。所以有一些相信进化的人，他就开始要介绍一个新的名词，那个新的名词叫做大突变 micro mutation，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小的突变所谓 micro 的 mutation 啊。你们知道这个 micro 这个字是很微小的意思，那很大的那个字呢叫做 macro。通常我们在实验室所能看见的 mutation 是所谓的 micro mutation， 就说只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但是那些进化论的人，因为他看见很多实际上的 scientific evidence， 他非得改变他的这种 micro mutation 的说法，他说必定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间有过所谓的 macro 的 mutation， 就是他们说就好像是一个鸟忽然生了一个怪蛋，这个蛋一步出来就变成个爬虫或者是变成一个猴子。他说 it got to be this way， 他说否则的话，他说这个就没有办法解释。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列出一些支持创造的一些实在的证据，相信进化论的人如果他一定要相信进化论的话，他就要想尽了办法解释，他说一定有一些跳跃式的忽然发生了一些改变，而这些是没有任何实验室的证据的，只不过他非得那么相信不可，他要先拿定一个前提，就是说进化论 must be true， 如果这个 must be true， 所以我要想尽了办法解释，那么一定要这样子才能达到这样。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是你想的话你确实知道神的创造实在是远比进化论可信的多。 我们中国的先圣先贤讲过一句话，叫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知道这句话啊？有的人摇头，这个是我们四书里面讲过很多，这句话是那么写的。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和禽兽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他说很少的几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读这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有一点问号的意思，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几希，有多少，人和禽兽有什么大的差别。你就发现我们的孔子孟子他们早就想过这一类的问题，人和禽兽是有一些不相同，虽然他说那个不相同的东西不太多，只有几希啊，你知道是哪几希啊？通常是讲四个，说是有人有是非之心，对不对？人有恻隐之心，人有羞恶之心，还有一个人有礼让之心。然后他说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恻隐之心就非人也，无什么羞恶之心，无什么礼让之心，就是非人也。那个人和禽兽相差的主要在这几个心里面的状态。我要告诉各位，你如果仔细地观察这个宇宙的大自然界，你就发现孔夫子孟夫子以前讲的这个人和禽兽的差别，在这一方面他描写得很实在。因为你到今天为止，虽然孔夫子是差不多2000年多以前的人，他所当时观察到的和今天所看见的仍然一样，你找不出任何的一个其他的动物除了人以外有所谓的是非之心，或者说是非羞恶恻隐这一类的心，好像是我们如果把它并在一起，是一种有道德的观念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潜力。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动物有这一类的所谓的 moral 的 thinking， 道德的一种思想。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找到哪一种的猴子，或者哪一种的猿啊，哪一种的这种人和猴子之间最接近的一种动物，它有这种道德之心，那孔夫子孟夫子讲的就不对了。那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也讲了这个，神把这样子的是非的良心放在人的心里，很特别。这个是一个 scientific evidence。 我再讲一个啊，这句话不是孔夫子孟夫子讲的，这句话是差不多3000年以前神感动所罗门所讲的，在传道书3:10-11。传道书3:10-11，你就会发现，你知道传道书3是专门讲这个时间啊，生有时，死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什么有时，这好像神对一切的时间都有预定的。然后到10:11的时候，所罗门就说这样很有趣的话，他说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你知道所罗门从来没有受过劳苦，他生在王宫，做了一辈子的国王，他劳苦什么东西？他恐怕担一个担子从来都没担过，他根本不可能受过身体上的劳苦。但是他说他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然后他就说这个劳苦是指什么说的，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你有机会你去看11，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这个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他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他一方面说神把这个放在人的心里，然后他又说人怎么想这个永生的问题，永恒的问题，这个是有关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怎么都想他不通。他说他见上帝叫世人劳苦，就是指这个讲的，神放了一个东西在你的心里，你不能不想，你非想不可，与你切身的不得了，然而你怎么想都想他不通，你要从人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找不到。他说这个就是痛苦，痛苦，真痛苦。所有的哲学家都同意这个说法，人会想这个问题，人不能不想。那个永生两个字也做永恒，你如果仔细读传道书，你发现这个永生下面有7个小字，永生原文做永远 eternity。 圣经里面在3000年以前告诉我们，神造人放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在人的心里，这个是一个 scientific evidence， 所有有人在的地方就有这个永生之心的证据。所有研究人类学的人就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找到最古老最原始的人类，你只要找到有人类的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些人他们somehow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有这个永生永恒的念头，他们有宗教，你知道吗？他们对死人，他们要埋葬的，他们要想这个死人还不是到这儿就完了。那这样子的科学的证据是硬碰硬的，到处都有的。你去读任何的书，他都会告诉你，人就是有那么个东西。你如果能找到任何其他的动物啊，有这样子的现象，圣经就白写了，你懂吗？除非我们把圣经解释错了。圣经那句话讲得很斩钉断铁的，神将这个放在人的心里，这个是事实。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我觉得第二稀就是他有永恒之心，别的动物就是没有。而且这个是在3000年以前所罗门就那么写下来。我说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一个人要说人和别的动物在这方面要迥然不一样，这个人要胆子很大，你知道吧？这个人要胆子很大。如果他，我今天要说人和别的动物有什么绝对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要凭我自己想出几个说出来不大容易，而且经得过3000年的考验，到今天科学那么昌明，发现事实仍然是如此。所以圣经这本书很宝贵。还有一点，也是摆在面前的事实，你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动物有这个能力，但是圣经里面讲这是神给人特别的能力。你知道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怎么样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记得吧？你如果读诗篇第八篇，你就发现大卫写的那首诗里面也讲，哦，我们人算什么，本来说是人很渺小，不是吗？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这个你竟瞧得起他，你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对不对？然后你如果仔细读下去，你就发现大卫很能够了解神创造人。他说，你使我们仅仅比天使微小一点，把人的地位，立刻他就看出来人的地位高到不得了，仅仅比神微小一点点。那个天使原文是 God， 好像是这样，假设我说的不错，仅仅比天使，仅仅比 Spirit 那个境界低一点点。然后他说，你让他管理所有你造的，从创世纪神创造到诗篇，你所能读出来的人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神给他们有 ability to manage 神所创造的其他的一切，让人有能力去管理。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找出任何的 evidence 其他的动物有这个 ability， 我就很有兴趣要去看一看。因为我发现圣经里面讲的好像这个是神所给人的一种特别特别的一种 gift，他们可以管理神所造的其他一切被造之物，因为神把人放在最高的这样子的地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这些正面的证据拿来想，你发现人和其他的动物有很多的不相似的地方，看见吗？我们提出来的这些证据是你找不出来相似，它就是不相似，它明明确确的不相似，事实摆在这里不相似的。我希望他能够做一点点的实验，提出一点点的证据来 convince 我，而不是用老庄的这种 philosophy 的这种 argument。 那个 philosophy 的 argument， 他应该拿一点证据给我，他知道他自己有是非之心，有永恒之心，这个是有事实可以摆出来的。这个所谓永恒之心，就是你找到所有最原始的人的地方，你发现他们有宗教，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以 support 这个想法，他们有永恒之心。 OK， 所以如果他说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我说好，你如果能够 prove 他有，或者是任何的证据 support 你的说法，否则你只能说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是吗？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you are none better， 你并不比我高明，但是我可以有证据说人是有，我找不出证据说别的动物有，我愿意接受你提出来的任何的证据 support 你的说法。你如果再继续用老庄的说，我也可以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不是吗？对不对？子非我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你一定要那么用那个 argument， 那个是个 never ending 的一个 argument。 而那个 argument 只是 for philosophical fun。 要讲 science 的话就要讲，就是你拿证据来。那我觉得我们相信这个创造论是可以拿出相当的证据，有一些是所谓 intuitive 的，但是有一些是可以有 objective 的，有客观的一些证据的。你比方这个永恒这个东西，管理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实在，它就是很实在。我们现在有这个 science of management。 如果你看见哪一个猴子也开个学校教 science of management， 我就说圣经这句话讲错了。三千多年以前这些摩西写的那些四书五经，他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个世界是这样，他自己在那乱猜的。他说我可以说，你看现在猴子，老猴子教小猴子，你 manage， 你不单是 manage 你的儿子女儿，你还要 manage 你的 society， 你还要 manage 别的 animal。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子的 evidence， 我会很 fascinated， 我会很喜欢去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讲的就是那么宰钉断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给一些 evidence 放在人的心里，如果你把它很有系统的整理出来，我说是一个是这种道德的这种心，一种是永生的这个心，也许你还可以再整理出来其他的几个，也许和这个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是很明显的，是可以你讲出来大家会同意的。他除非就是搬庄子的这个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他也许有是非之心，只是我没有办法研究就是了，我没办法证明就是了。那个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argument， 就可以永远 argue 不完。如果有人喜欢那么 argue， 我们也可以跟他多笑一笑，就到此为止吧，就是笑笑就是了，因为讲不下去。再讲下去你要为这个面红耳赤也很不值得。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那么 argue， 我想我就跟他多笑一笑，我说你很庄子。你对庄子的哲学懂得很多，那么你读得很多，我想就只能这样子。我仍然是说，一个人如果拿定主意不相信啊，他要想 explain away， 他总可以 explain。 他对这些怎么 explain 啊，他说就有 micro mutation 嘛，他说很可能那个猴子变成人的那段过程中间 somehow 就忽然生了一个怪蛋，这个怪蛋里面的基因就忽然一变，就使得他会想到是非，想到永生，而且给他有能力去管理。你要说他那个假设不可能，我说可能，只是那个可能需要很大的信心去接受，对不对？所以要凭那样子的信心去接受那样子的可能的话，我觉得他那个的宗教意识比我相信有上帝创造更大，不是吗？所以有人说进化论其实并不是科学，而是宗教，因为它有很多跳跃式的信仰在里面，的确是这样。这个题目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一些正面的一些证据知道我们所信的远比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有可信之处。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些记载啊，在圣经里面是几千年以前写的啊，到今天仍然是 it's true。 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啊，要凭一个人的智慧想出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和别的动物是迥然不一样的，这个人要很大的胆子，要能够所谓经过三千年四千年他的一个 statement 仍然 true， 我倒宁愿相信这个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经这一本书宝贵就在这里，你越读你越发现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所启示的那些真理就是这样敲着响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将这些向人显明。永生之心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息，至少有那么三息。如果有人能够找到 evidence 说是别的动物也有这三个特性，我很愿意看，我觉得很有兴趣。如果有人能够训练一个动物有一点点这样的能力，那个不稀奇，那个不稀奇，但是即使要训练成这样都不一定那么容易。好，我昨天讲过，就是进化论和创造论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两个，如果用严谨的科学的定义来讲，它都不科学，因为都不是能在科学的实验室里面重复求证的。 但是如果用很松的广义的科学来讲，如果进化论说它是科学，那么创造论也是。所以你要知道，他要说他是科学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对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他说我的科学就是从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那你就告诉他进化论所讨论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的事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反复的求证。你即使今天能够把一个猴子在实验室里变成人，这个并不证明当初人就是这样来的，你只能说这个证据使我那个 theory 更可信，这个证据 support 那个 theory， 而不能说这个证据使得那个历史就变成千真万确。历史不可能用实验的证据来 confirm 的，你只能说明这个证据支持我对那个信仰。有一件事情最近在这个科学界里面争得很厉害的，他们总是说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这一点我昨天也讲过了，你如果是用科学的定义来讲，你就发现它并不是那么科学，创造论并不是那么宗教。你如果从它所牵扯到内容来讲，你就发现进化论并不是那么不宗教，因为它牵扯到人的来源的问题，它牵扯到人的整个的与宇宙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religion， 它不仅仅是一个 science。 如果用广义的这个科学的定义，你可以说它是科学，那么创造论也是科学。用广义就是说用很有系统的研究分析，把你所观察到的事实整理了以后，然后来说这些证据支持创造的说法，和进化论是一样的好。而且你也应该能够找出一些证据它的确是支持你这个创造的说法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够说我的科学告诉我确实有上帝，或者科学告诉我确实有灵魂。我再说我在两年以前写的那篇文章叫做《赛先生造成的偏差》，我主要责备的就是说那些科学主义者，他们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我就说胡说。我说科学办不到这件事情，科学不能证明没有上帝，也不能证明没有灵魂，因为科学研究的范围是自然界，这个有神没有神的问题，有灵魂没有灵魂的问题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有很多人批评我那篇文章，就说韩先生你等于是说科学不能证明有上帝，也不能证明有灵魂，好像你说科学可以证明有上帝，科学可以证明有灵魂，然后他说你拿证据来。如果他仔细读我的那篇文章，他就发现我并没有说科学可以证明有灵魂，科学能够证明有上帝，他也不能证明没有上帝没有灵魂，他也不能证明有上帝有灵魂。如果一个人说科学能够证明有上帝，这个人要么不懂科学，要么是用科学硬唬人的，懂这意思吧？同样，所以这就要搞清楚。多年以前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很有名的我们中国的牧师的讲道的讲章啊，他里面讲到科学告诉我们有灵魂，然后他讲出一个科学的事实，他说这个事实证明人有灵魂。我读了那个讲章以后我吓了一跳，我赶快写一封信告诉这个牧师，因为这个牧师很有名，很受人的尊敬，我个人也非常尊敬他，我不说他的名字。我自己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喜欢讲一点点科学，讲完了以后别人告诉我韩弟兄你那个讲错了，我很感激这些弟兄很坦诚地告诉我引用的科学资料引错了。那个牧师是说科学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他怎么说呢？他说科学告诉我们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体重啊，你如果用一个很精密的磅秤去量，他的体重会降低的。他说你知道吧，科学告诉我们人死的时候体重会降低，灵魂出窍了。我知道，如果有兴趣我们再讨论那个，但是那个东西不能用科学的办法研究，麻烦就麻烦在这里。比方一个人说是他的心脏忽然停了三分钟然后被人救活了，他说他那三分钟之内他看到地狱了，或者看到上帝的儿子，看到一个光体，或者怎么样，这些有最近有很多的这样的书描写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你很难去用实验室控制的办法去研究的，所以这些熟灵的事情是不能够用实验的办法研究的。你可以所谓收集单独的经验的证据，你懂吗？这种单独经验的证据有的时候在科学的领域里面它不能够太重视，他说那里有太多的主观。他说我希望能够设计一个环境，比方说我弄十个人我都让他半死不死一下子，然后我把他救活过来，我问他是不是都看到同样的情形，你懂吗？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如果这些人的最起初的背景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宗教的意识啊，否则的话你到底是不是你的潜意识出来呢？这个解释可以有一大堆的解释， 这个现象是同样的，但这个解释可以很多。除非你能够把这个条件都控制得很好，生下来的这些孩子从小到比方到20岁，你让他任何宗教的意识都没有，你甚至于让他外界所有的刺激他都不接受过，比方说从来没有看见过光，从来没有听见过声音，从来没有 touch 过 anything， 然后你让他来个死亡3分钟，然后把他救过来，然后问他你看见天堂地狱没有。如果你能做这样一个实验，恐怕是很好的一个实验，但是你知道这种实验你想设计你都设计不出来。你要想设计一个实验，一个人完全没有受任何外界的 stimulation 啊，就是说这个知识完全是发自内在的啊，你就做不到。你没有一个环境是他完全与外界的感官没有关系的，你很难做到。你可以让他瞎，你可以让他聋，你要让他完全没有其他的感觉，你简直想设计这样的实验你都设计不出来。所以那一类的事情就永远变成一个哲学上的讨论，到底人的思想是完全受外界的刺激的产品呢，还是有神可能先天的就给了你一些这个 ability 让你去想这些东西，这个是永无定论的东西。那么就是凭着自己的主观和经验来采取立场，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我还没讲完那个证明有灵魂的事情啊，我刚刚一讲你们已经知道那个错了，但是不是每个人知道错在哪里，对不对？我因为是一个研究生理学的，所以我知道这个错在哪里，所以我给他写一封信写得很清楚，我说我是一个研究生理学的，我知道每一个人的体重啊，我现在站在这里，我每一分钟的体重是要减轻的，因为我在出汗，我每一次的呼吸里面有很多的水汽出来，这个水汽它是有重量的，我即使是不呼吸了，人死了，我身上的温度现在是37度，慢慢的温度会降低，我身上仍然有一些水分不知不觉地挥发掉。人死的时候他的体重的减轻是大部分是所谓的没有感觉的出汗的这个水分的丧失。如果说人的体重的降低在死亡那一刻的降低表示灵魂出窍，那表示灵魂有重量了，你懂吗？这个很厉害，这个很严重哦，你把属灵的事情讲到和物质相等了，你懂吗？我们前天讲过这个灵的事情应该是没有质量的，所以我写封信告诉那个牧师，那个牧师很感激我，他说以后我再也不讲科学证明人有灵魂，因为科学不能证明这些事情，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事情，有上帝没有上帝的事情，在科学的范围之外，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有关起初生命怎么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你不可能用实验室的办法重演，所以你只能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些证据这些现象seems to support 这个 theory or that theory， 你永远不能说这些是证明这个或者证明那个。好，讲到这里，有另外一个 argument 是这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常常用的，他们用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得他错在哪里的话，有的时候你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你觉得他很有道理。他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他说而且这个进化论啊是可以，有了这个理论以后我可以做很多的实验，我可以设计很多一系列的新的实验，如果这些实验我现在做了以后，根据这个理论所想出来的一套东西，这些东西我做了以后越来越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当然我知道我这个最起初的就是对的，你懂这意思吗？比方说他说我们从进化论想起，如果进化论是真的，那么基因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OK， mutation 就应该是真的，突变应该是真的。他说我现在对于这个遗传的基因的研究啊，从这一套的想法想下来，我设计很多的实验，我发现这个基因的改变那样子的改变，我现在可以把基因 manipulate 到一个程度，所以我对于遗传的研究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这些都是 proof to be true，OK。他说而这种的想法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既然这个是对的，这个一定是对的。很多人是这样讲的。你比方他们说这个人类学、体质学、遗传学、变种学、甚至于生物化学、甚至于生理学，他们都可以这样讲。他说这些我们很多的观念的来源都是从这个进化论来的，既然这些都单独成了一门的学问，而这个学问里面得到很多宝贵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真的，既然这些都已经真的，那么这个必定是对的。很多人是用这个 argument 来说他的进化论的思想是对的，当然我们说如果是创造论是对的，你也可以得到很多这样子同样的结果，这些是对的，并不否定这个的可能，但是他们这个 argument 真正犯的一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啊？他们这个 argument 的犯的毛病，就是在逻辑上他们出的一个毛病，叫做，我把它翻译成以果正因之谬。他说，我把这个逻辑的形态讲给你们听，你们就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 if A is true, B is true。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B is true。Now we can prove B is true. Therefore, A must be true。他的逻辑的形态就是这样啊，他说如果我们假定 A 是正确的话，那么 B 就会正确。现在我已经能够证明 B 是不错的， B 是千真万确的。既然我的前提是 A 对 B 才对，现在我知道 B 对，所以 A 一定也对啊，你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了，对不对？这就是说，既然这个因是这样，果是这样，我证明果对了，那么因一定也对。你就发现对不对？这个叫做用结果来证因。 OK， 通常这个果是因引出来的。如果这个因是对，那么果应该是对。那现在我知道果是对，所以因一定是对。这就是用果来证因。我说这个在哲学上是一个容易犯的一个错谬，这个英文的名词叫做 The fallacy of the consequent。 Consequent 就是这个用这个结果来证明这个 cause effect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错在哪里啊。比方说 A is true, B is true。 他说如果韩伟在那个失事的那个车子里，比方说啊，有一个车子有个 accident， If I was in that car 啊，我一定受了伤。 OK， If I was in that accident car I have injuries。 OK， Now I do have injury， Therefore I must have been in that car。 No， 对不对？那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东西都是 based on， 如果这个是对的话，这样研究，这样研究，这样研究，对不对？我现在研究了这些东西，我发现这些里面有很多的 knowledge， 很宝贵，很真的。Therefore, this thing must be right。 你懂吗？它的那个 logic 就是这样一个 logic。 那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和这个 logic 很 similar。 If A is true, B is true。 Since B is true, A must be true。 你们听了以后就直摇头， Not exactly, 对不对？ Not necessarily, 对不对？你可以说 A is true,B is true. Now B is true. A most probably, 顶多你用个 most probably is true.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是 true, 那个就必定是 true. 我们再回到那个韩伟在车子里的这个例子啊。如果韩伟在那个十四的车子里 accident car, 韩伟一定受伤。现在韩伟身上有伤，所以韩伟一定在那个十四的车子里，你说有问题。除非你能够证明韩伟身上的伤不是来自任何其他的地方，对不对？ If you can prove 我受的伤不是因为我打网球摔了一个跟头，不是因为我走在街上这个人家是怎么样子撞了我一下，而不是因为那个车子，除非你能证明我身上的伤不是来自所有其他可能的来源，你才可能归纳到韩伟必定是在那个出事的车上得的这个伤，你懂这个意思吧？你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能够铁的证，就用实验的办法来证明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theory 的这个主题啊，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就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证明它是或者它不是。所以你要想用铁证来证明它是不可能，你也办不到。你要想证明它绝对是，你也办不到。所以我再三的强调，就是生命起源的问题，科学就是不能证明，只能搜集证据让我们采取立场。我为什么相信创造，他为什么相信进化，应该不用感情的，用理性来根据资料来研判的。 所以这个是以果正因的一个 fallacy。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说是进化论是对的，他是用这个 argument， 你要知道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他们讲到，他说是你们基督徒，我告诉你们，我已经能够证明韩伟是受伤不在别的地方，一定是在车子里。他们通常的说法就是，你们基督徒的圣经说是神创造人是4004 BC， 你们知道吧，圣经有人这样解释，这个亚当夏娃的创造是在公元前4004年。他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证据能够证明至少不是4004年，就是说是既然那个是错了啊，既然那个是错了，所以进化论就是对的，你懂吗？他说他已经能够证明我的伤不是来自 somewhere else。 他说唯一能够和这个进化论相提并论的是神创造，现在我已经能够证明你们那个神创造亚当在4004年是错的，所以这个是对的。 OK，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4004年的 interpretation 到今天并不是每一个诚实相信圣经的人都说那一个主教的 interpretation 是绝对的正确的。所以我昨天讲到你要注意圣经的解释，如果是我们咬定了这个圣经的解释是绝对的唯一的解释，我发现唐弟兄也再三的讲是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弟兄姐妹，你大概这一个大致上可以搞得清楚的差不多了。所以他们相信进化论的人，如果用这个 argument， 如果说是你们的创造论不可信是因为那一个解释不可信，你可以知道，你说我也不对那个解释有那么样子的把握，你说我对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我知道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我都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是真正神记载下来的那个真正的原意。我对每一个解释我都愿意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但是我对每一个解释我都不会 commit 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这个解释必定是唯一正确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不敢说。所以不要犯以前历史上犯的毛病，说地就是宇宙的中心，地是方的等等等等，等到科学证明那个不是，然后你发现你错了。还有一点，昨天唐弟兄也讲到，就是进化论这个科学，如果我们叫它是科学啊，他说这个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你懂吗？他说这个是所谓哲学的科学。我讲的就是，我说这个不是在实验室里可以求证的科学，对不对？这是一种用 loosely 可以比较宽的定义，松的定义可以算科学的。所以这一点要搞清楚，太阳和地球，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的这个事实是可以重复让你观察的。所以那个哥伯尼了或者是那种天文上面的东西和这个进化论是不是一类的科学。所以如果有人说进化论，今天我们对进化论的知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像当时我们对地球绕太阳转那样子的有把握，我就说这两个不能相提并论，不一样，懂吗？这两类的科学不是一类的东西。有一类的科学是你可以反复观察求证的，历史事件是你办不到的，进化论是属于后者。所以他不能说我们今天对进化论的认识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像当时对天文的认识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唐弟兄昨天也讲起过，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好，下面我要讲几本这个有关的重要的书，是与进化论有关的。那么现在是中文翻译已经翻译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有那么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叫做 Scientific Creationism。我给你们几个与进化论有关的几个重要的 references。 如果你喜欢看中文，这几本中文是文章的还通顺，比较容易读得懂。讲到这里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的故事。大概在89年以前，我在台湾开始对进化论开始注意，因为年轻人就说是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等到问他们就说是科学就是进化论，所以我就在教会里边找，我说有没有这种进化论方面的书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可以看。我就发现当时有一本翻译出来的一个与创造进化有关的一本书，我看了以后就赶快买回来，我说这个要仔细看看到底对这些弟兄姐妹年轻人有没有帮助。结果我买了那本书回来以后看，我简直累死掉了。我看那个句子，我要想到底原文是怎么说的，因为那个句子翻成中文以后啊，也可以是这个意思也可以是那个意思，那有些句子翻得我简直都急得不得了。后来我弄了一本原文来看，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应该那么翻才对，怎么翻成这样呢？他那本书里还有一个 postcard， 他大概是这种印这个出书的人，他很谦卑，他说 读者先生，你看完本书有什么意见，请你在这个明信片上表示你的意见，你只要投到邮局里，这个是不需要贴邮票的，那么作为我们的改进的参考。我看了那个明信片，我就立刻就写，我说这本书翻译的真差劲儿。等到我填了以后想进记的时候，我记不出去了。我就自己给自己说，我说韩伟，如果你觉得这本书翻译的差劲儿， Why don't you do something？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那个明信片没有寄，但是我说我要找一两本比较通俗一点进化论方面的书，我说我要试着翻译，我希望翻译出来的别人看了以后看的能够看得懂。所以在大概七年多以前，我就选了一本书叫做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叫做 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Christian。那原谅我这里写一个简写啊，《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这本书的作者是 Henry Morris。 这个弟兄是本来在 Virginia 的一个理工学院，在那里做水利和土木方面的系主任，做教授的。他现在在 San Diego 主持一个 Creation 的 Research Institute 一样的，专门研究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创造论。他写了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书，这本书可能是他所写的一个最通俗的，高中以上的程度就应该可以看得懂。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不会太难。这个弟兄是本来在 Virginia 的一个理工学院，在那里做水利和土木方面的系主任，做教授的。他现在在 San Diego 主持一个Creation 的 Research Institute 一样的，专门研究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创造论。他写了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书，这本书可能是他所写的一个最通俗的，高中以上的程度就应该可以看得懂。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不会太难。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真正正式的翻进化论方面的书的第一次的尝试。所以有一段的时间，每一天回到家里去，只要有时间就坐下来翻一点。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他那本书很薄，翻译出来以后大概就是50几个 page 这样大的，每一个 page 大概500个字。翻译出来了以后是由中国信徒布道会出，那个时候是免费赠送的，所以一送就送出去10000几千本。那本书弟兄姐妹大概有人见过，中文的翻译是《进化论与现代基督徒》，那本书是最通俗、好、容易看、容易看得懂的。等到那一本翻完了以后，我就觉得那个太通俗一点，我希望能够再找一本比较学术味道重一点、学术的分量重一点。这就是我昨天讲到的第二本书，叫做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 这里要打两个这个 colon， 这里啊，中文翻译的名字叫做化石否定进化。这本书的作者是叫 Duan Gish， 他现在也在 San Diego 和 Dr. Morris 是一个 team。 在过去的几年，这个 Dr. Gish 常常在美国的大专院校里边去 challenge 那些所谓的 evolutionist， 说 let's debate。 现在 debate 到一个程度，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都不敢碰他们，不敢跟他们 debate，因为他们创造的这些证据远强于进化的证据。越经过这样子的 debate， 越让那些进化论的人发现他们是感情用事的在那里相信，而不是根据科学的证据。这几年他们这个 team 在 San Diego 一方面写书，一方面写文章，一方面出来在大专学校里面举办这种辩论会，通常是教会 sponsor 他们辩论。辩论的结果让这些相信进化论的人越来越没有话讲，因此在最近美国很多的州都在考虑，他们的教育的单位在考虑，应该把进化和创造两个学说都让学生知道，这是解释生命来源的两个可能的理论。因为过去都是只讲进化，说这个是科学，创造不能讲，创造是圣经，创造是宗教。他们要争的就是两个都不是科学，两个都是宗教，所以既然讲进化也应该讲创造，让学生有一个选择，因为这两个都是永远不能用实验来证明的。所以他们这样子的 debate 结果现在越来越被很多的 state legislature 注意这件事情。在今年有一篇有一个杂志叫做
英国出版的一个相当于美国 Science 那个杂志，你们知道美国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是一个很通俗的一般性的科学分量很重的杂志。在英国有一个杂志叫做 Nature， 它的在英国的这个价值是和美国的这个 Science 几乎相等的。读任何科学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杂志和那个 Science 这一类的杂志，如果你不是说你专门的杂志的话，这个是最普通的杂志，差不多的 Science 方面有关的文章都会在这里出现。今年的 Nature 4月17号 April 17的那个 issue 第一个 article 就是报道他们在美国已经造成了相当的 stir up something， 在那里报告说是美国很多的州已经在考虑把这个立法让教生物学的时候把创造和进化相提并论，他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努力了很多年了。所以弟兄姐妹不妨 open your eyes wide， 你注意这一类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影响这些在政府里面有做决定的人，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 against the tide， 这过去几十年是潮流，就是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是宗教。实际上你把它讲清楚以后两个一样，它绝对不比我们高明。如果讲它是科学我们更科学，如果讲我们不科学它比我们更不科学，我们是宗教它也宗教，就是最差最差我们可以和它拉平，如果讲的多一点我们比它好得多。那么第三本书啊，这本书我花了大概这本书比这本书大概厚一倍，这本书只有50几个 page， 这本书有120几个 page。 那本书我前前后后花了一年的时间，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double the time。 等到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有一天有一个从 San Diego 从这个洛杉矶附近回到台湾，到台湾去 visit 一个美国的医生，我从来不认识他，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 Dr. Han， 我听说你是很关心创造进化的事情，我说是，他说我也听说你翻译过 Morris 和 Gish 的书，我说是，他说还有一本书你必须要翻。然后他就来找我，他就把那本书给我看，那本书比这一本书又厚上一倍多，250几个 page， 而且是这样大的书，本来的那两本书是小书，就是差不多那么大的。所以他说韩弟兄，他说你一定要翻这本书，比你过去翻的两本书更重要。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Scientific Creationism， 这本书他说是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他们整个的这个 team 很多人联合着写的。他说这本书非常重要，如果你对于推动创造论的这个运动有兴趣，他说韩弟兄你应该翻译这本书。我一看那本书我愁死了，第一本书50多个 page 搞了我一年，第二本书100多个 page 搞了我两年多，我已经变到一个程度啊！我的孩子有的时候说：“爸爸，你这个常常不讲话，不讲话到一个程度，你真是可怕得很。”你晓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做翻译的工作，有的时候一句那一句怎么翻，你会脑子里一天到晚想。如果是礼拜天在要教会里领聚会，你礼拜五、礼拜六就跟家里人就几乎不讲话，一天到晚想我礼拜天应该讲什么。加上学校里再有很多的工作，再加上这些翻译的工作，我在家里话少到一个地步啊。我的孩子们说爸爸你太严肃，我的亲戚们说做韩伟的妻子一定很痛苦所以我翻译了这两本书以后，我希望不要再翻，我可以多一点时间 enjoy my family。 但是那个弟兄拿这本书来说是那个外国人，他说韩弟兄你应该翻，我看那本书实在好，是应该翻。这一本书里面从数学，从 probability， 从物理学 thermodynamics，从生物学 fossils 化石，从人类学讲这个人种，从各方面从科学的角度，让我们越看越觉得 creationism 远比 evolution 可信，一个 scientific 正面的 approach。 但是我想一想，如果我一个人要再翻这本书，又有4年多的时间，恐怕在家里一天到晚就是脸搬得长长的，一回到家里就是书房里的就关起来，就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我觉得而且这个时间也太长。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教会我们应该很注重 teamwork， 不要单打独斗我们中国人的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人单独做事都还不错，放到一起两个人还可以勉强挑水喝，三个人就有了问题，甚至没有水喝，一个人担水，两个人挑水，三个人没有水。孙中山先生讲，我们国父他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即使在教会里这个现象都很实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是韩伟，如果你觉得这本书值得翻，你应该想办法 organize 一个 team 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决定要翻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写了一封信，八个 copy， 因为那本书有八个 chapters， 我寄给八个夫妇，八个弟兄，大部分是在美国的，有些在台湾。我就说我认为这本书值得翻，你愿不愿意做第一个翻译的，你翻这一张，你翻这一张，你翻这一张。我八封信出去，我说如果你愿意翻的话，请你给我回信，我给你一个时间，比方3个月，你把这一张翻完，记了。八封信出去，八封信的 response 都说，韩弟兄，我干。 Very encouraging。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如果是我们为神做工作，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去想，你的这个力量可以扩大很多。然后我又写八封信给另外八个弟兄夫妇党，我就说，我说这本书我们已经决定翻，我现在找到八个弟兄，他们夫妇愿意翻这个 chapter， 八个 chapter， 我说你们愿不愿意做 proofreader 校对者，我说我希望你校对的时候逐字逐句的等于你重新 go through 一次，我说如果你愿意，请你回信告诉我。八封信出去，八封信回来，这八个 family 都说我干。这一本书等到第一遍翻译出来，交给这第二个八个家校对了回来，我大概一个人又花了差不多不到一年六七个月八九个月的时间，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再 go through， 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语气上面的不大一样再调整一下，然后一共是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一本书也出来了，叫 Scientific Creationism。 这本书是中华基督翻译中心出的，因为这是一个大的 teamwork。 这本书如果是弟兄姐妹对创造论有兴趣，你应该有那么一本翻一翻。中文的翻译是叫科学的创造论，也许没有这个底，科学创造论。这本书里面提出很多正面的科学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创造论并不像人家批评我们的那么不科学。所以如果要讲科学，我们也科学，要用那个松的科学的定义。如果讲严的科学的定义，我们承认我们不科学，他们一样不科学。如果说我们是宗教，他们也宗教，他们甚至于宗教的比我们的更厉害，只不过他相信的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monster， 生了一个 monster 的 egg， 忽然变成一个新的 monster， 你懂吗？啊，我看看我还预备讲什么，还有一点，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对不对？我们是9点钟开始，我们可以到10点半 ，right？ 我前天讲到，我们相信有上帝啊，是根据研究自然科学的一种思路，不是吗？我说我们观察到人生的现象，然后我们说是，除非 I don't care， 否则的话，你 care 的话，你就要 postulate 一些 thesis， 然后你就是从这个路想下去，你的 thesis 唯一的就是有一个创造主，对不对？那就是罗马书1章20节的等于保罗的那句话，就是说这些。那么我把那个图在黑板上再重复一下，然后讲到里面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关键的问题和昨天唐弟兄提到的，我想他可能今天晚上明天晚上会讲这个重要的题目，也就是我头一天讲完了以后，江弟兄就希望要我再讲的。不过我知道如果唐弟兄要讲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大概他会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了。我把这个图再讲一下啊。我们观察到一些生命的现象以后，对不对？有一个可能就是 I don't care， 我们说这个通常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人对生命基本的现象不 care， 所以我们说都是 care。 如果不 care 你没有办法，我们说这些现象是宇宙万物生命，对不对？这些与我们切身不能不想，想了以后我们 care 的结果就是我们会问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这个是一个合理的问题。这个合理的问题唯一的答案，就是唯一的 theory 能够解释这些现象，就是有一个上帝，对不对？你连第二个都找不出来，只有一个答案。这个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这个是罗马书1章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说你如果要想用 theory 来解释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除了有一个上帝，你连第二个可能的 theory 你都找不到，对不对？就是没有。我那天也讲过，如果有人说这个自然发生是另外一个 theory， 我就说那个不是 theory， 那个不是解释这些现象的一个答案，不是在回答我那个问题，那个只是在重复的说一遍，这些东西在，这些东西在，对不对？自然发生只是说这些东西在，我的问题是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我的问题是与我的因果逻辑的这个思想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自然发生就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这个不是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有一个超越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这是唯一合理的答案。所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斩钉断铁地告诉我们，叫人不可推诿。你从所造之物，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推都推不掉，赖都赖不掉，你想找第二个可能的解释的答案都找不到。我们说，如果是你有了一个 theory， 通常我们研究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的过程就是，我们应该下面一步说我们要做一些 experiment， 对不对？所谓 experiment， 所谓实验，就是增加一些我们平常看不见的现象，用实验的方法增加一些新的 observable 的 facts。 那么有了这些以后，你就可以再反过来看，如果你这里有几个 theory， 你就可以看哪一个 theory 更合理，更符合所有的现象，对不对？你现在是只有一个 theory， 你就只能看这些是不是符合这个。那天我们讲到这个 experiment 的时候，这个唯一做这个 experiment 的办法，做这个实验的办法，就是凭着信心。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信，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唯一能够证明这个 theory 是对的，增加你的这个新的 observable 的一些 facts， 要凭这样子一个实验的工具。那么怎么叫信心，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这里不讲了。我在家庭夏令会的时候，第二天的晚上专门讲什么是信心。这个信心是包括我们全生命的投入的，这个信心不像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可以与我自己没有关系，就是说我的生命可以与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信心是包括你如果相信你的生命是在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我不鼓励一个人就是毫无道理的就说我就信了，你就应该信有上帝，你就应该信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应该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只要这样信，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得以进入真理。 OK， 这都是主的话，都没有错。如果一个人可以糊里糊涂的就那么信了，我相信他也会看见神的荣耀，他也会真的进入真理，他也会越来越知道他信的是对的。但是通常就是凭什么这样信，尤其如果这个信心是牵扯到那么重要，是与我的生命有关系的，这个信心不是很贱价的东西。所以很多的人就说，你要给我一些可以信的凭据，让我走这个信心的路子。等到我开始用信心走这个路子的时候，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新的证据就来了。你越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越发现他的教训是出自神的。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这样说，人若是立志照着我的教训去行，就必定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上帝的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敢照着他的话去行，越行越知道这个教训是来自神的，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充实，他等于在那里不断地做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他的这个最起初的这个 theory 是对的。若信就能够看见，若信就能够明白，若信就能够知道。但是凭什么信？我很高兴昨天晚上唐弟兄特别讲到，他预备给我们讲两个题目，一个就是凭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总要有一些凭据吧，你不能说你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凭什么相信，就是信。我告诉你，你如果就是那么信，你也可以得救，就那种单纯的信心也可以得救。但是很多的所谓的 intellectuals 就不能 take 这个信心，你懂吗？我怎么信得下？尤其我知道这个是牵扯到我这整个生命的投入，我怎么信得下？凭什么信得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其他就不是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题目，昨天唐弟兄说他可能在今天和明天的晚上给我们讲，我是存着一个很谦卑的心等着听这个。我自己土法炼钢过，所以如果唐弟兄讲了以后 我也可以土法炼钢，这个所谓的现现丑，把我想的很可能又很接近，因为我这两天听见唐弟兄讲的，发现我想的很多都和他这个神学的这个 presentation 有一点相近，所以我不是自抬身价，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土法炼钢还炼出一点这个像是铁一样的东西，虽然 quality 不是很好，但是也还很令自己高兴满意的。那么这个问题也是第一天讲完了以后，江弟兄特别问的，他说要人相信有上帝不难，凭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们预备我们的耳朵和心来把这几个重要的问题知道，因为这个信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相当可信的依据，然后 take this step 以后，你就发现你的这个神创造这个最基本的假设，这个 theory 的确是可信的。那么这个变成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凭感情、只凭主观的，而是很所谓的 scientific， 因为这一套是一个所谓 scientific 的一个 approach， 对一些生命的现象、自然的现象，我们如果要思考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思考。我也建议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对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有什么问题，你们不妨写下来。我不敢说我都会回答，但是明天也许多一点时间，就用回答的方式来帮弟兄姐妹的忙。我这三天的早晨，我把我认为重要的几个题目讲了，可能有一些是你认为重要的，我没有想到的，所以你如果写下来，我们明天尽量多用问答的方式。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愿不愿意问问题？你请江弟兄。
你可以讲一下，就刚才提到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永生之心，除了圣经讲的以外，你说从各方面的这个证据可以表示出来人是有永生之心，你提到说埋葬这件事情，可不可以稍微在这方面继续再讲一下？
我刚刚讲到就是研究人类学的人啊，他只要发现有人的地方，不管这个人是多所谓的原始的人，多没有文化的地方，多么这个偏远的这种什么丛林里面的荒山里面的这些部落的人，甚至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了一些遗迹，你只要是研究人类学的人找到有所谓有人类的地方，他们就发现其实他们用这个反证这个是人，你知道吧？如果这些动物啊很接近他们认为的人，他就有一个现象，他有这种对这个永生的这种他要么是在埋葬的事情上面让你看出来，他好像让这个死人还有死后要做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宗教的意识想到人死了不是就完了，那么这一类的意识就是永恒的想法、永生的想法，是人类学研究的人共同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只要找到有人所在的地方，不管这个人是多么样子的文化没有开发，多么原始，这个现象都在。我想这个 statement 应该是可以被 confirm， 找那个研究人类学的人，他们会说这个不是夸张，这个是真的。就应该是这样。如果是你找到哪一个猴子的部落，猴子有没有部落我都不大知道，就是说他们死了以后，这个老猴子告诉小猴子，来来来，把你的 uncle 埋在这里，然后给他的这个猴子旁边放几个这个把他生平最喜欢吃的香蕉给他买几个放在旁边，等他这个醒过来以后再吃。比方说的话，如果有这样的证据会很 cute， 会很 cute， 因为实在是没有，就是看不见。
请问你刚讲的那个 genetic study， 就是说你讲那个 biology 的时候，就你没有办法用 genetic study 来推断说进化论是 true， 他们不知道用对 genetic study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态度。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讲到进化论这个字的时候，我给他一个 definition， 我们所讲的进化论啊是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那么这个定义就是专门讲人是低等的动物变来，低等的动物是原始阿米巴变来，阿米巴是无生物变来，是指这一个理论讲的。那么现在有些人讲什么叫进化论，我研究遗传，遗传就是进化论。如果他对进化论的定义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要讲进化论的时候要让他知道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我对于这些所谓 specific field of study 我尊重的，我承认这个基因可以被我们 manipulate， 可以有突变，可以被我们 splice， 这些现象是科学的事实，这些我不否认。 但是如果是我讲的进化论是说生命是怎么来的，我说如果我在实验室里发现我能够把一个细菌让它替我做这个因素里，比方说我相信很快这种细菌就可以出得来啊。如果我说我今天能够把一个细菌因为我改变它的基因让它制造一种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对人类很有用，所以我的证据就让我知道起初的生命的来源不是上帝造的，起初的生命来源就是 by accident somehow 就那么样一变一变就那么变来的。我就说你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证据我知道是真的，但是你的证据使你得到那个结论，这个中间就跳跃了很远了，就是说你是用有限的正确的资料，因此你说这个是这样子的，你没有这个权，你懂吗？当然他通常科学家他不会这样说，他只能说我研究了这几点，我知道这几点是什么，他说我研究了这个细菌，我在细菌的这个基因里面我做了这样子的动作以后，这个细菌就可以制造因素里。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就会把他这个证据拿出来，哦你看这个表示生命不是神造的，是人造的，他说我们现在在试管里可以造细菌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他只不过是把那个细菌里面的基因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变，他还是个细菌。所以如果是人将来把一个细菌变成一个小狗，那是很大的一个跳跃，你懂吗？即使他能做这个，他仍然不能说起初神没有创造，起初的狗就是这样子变来的，他不能那么说，他只能说我现在在实验室里我可以这样子变。所以注意他发现了些什么，尊重他所发现的事实，对于他的解释，你知道他的解释与他自己的背景有关系，与他自己的主观有关系，与他的情感有关系。所以我昨天很注重的讲，就是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他懂得 differentiate what is facts what is interpretation， 他很尊重看见了什么，他对那些对这些事情的 interpretation 他可以有很大的保留，可能解释对了可能解释不对，而这些解释都与解释者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那个与 creation 没有关系，如果他一定要说那个就表示 creation 是怎么样，你可以指明给他讲，你说你是在 extrapolate， 你是用有限的知识做无限的延伸，那他应该他就知道你说对了，他就应该知道他那样子的结论是跳跃式的结论，是凭信心得的结论，你懂吗？而不是凭事实得的结论。文峰，
陈院长这几天谈到就是信仰跟科学这方面，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有很多事实是因为它是存在但是解释有所不同。那有一位英国的一个圣经学者，那么我想每一个人都承认他是信仰纯正的一个圣经学者，那么他写一本有关于介绍圣经的书，是为英国的非基督徒写的啊。那么在介绍圣经讲到创造这一方面的时候呢，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谈信仰与科学这两方面的冲突的之间的问题，因为圣经所讲的是救恩历史，不是人类历史，因此呢，没有必要去谈到底，人类历史创世纪是不是在讲这个人类的历史的问题？他认为那是一个救恩的历史。那么他先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然后接下来他讲到就是说，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从救恩的历史那个角度来作为一个开始，因此创造是救恩历史的开始，不是人类历史的开始。那么他就解释，他认为说亚当跟夏娃啊，亚当夏娃是神在直立猿人当中哈、啊，那么他选，就说他选一个人哈、啊，选一个人，那么给他神的灵，那么这成为圣经里面救恩历史的开始。所以创世纪那边所讲的不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而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开始。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在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有关这个部分没有翻进去，但是在英文的原文里面是有的。
这个和我昨天讲的有一点相关，就是我对于圣经的 interpretation 啊，我也相当有保留。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某某人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啊，除了像唐弟兄昨天讲的一些基本的信仰，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人基本的问题等等等等。除了这个以外啊，有很多对圣经的解释我很有保留。你比方就观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有人说那个是一种诗歌，是一种语言，并不是真正的神的创造是那样子。他说你不相信，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就是象征性的。比方主耶稣骂那个西律说你是个老狐狸，他真的说西律是个狐狸吗？是不是耶稣骂西律是狐狸，还是谁骂西律是狐狸？反正有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说他就是狐狸啊？说是有的时候是这种所谓的语义性的我个人不接受那样子的解释，说创世纪是只是从救恩的角度讲，我不接受那个解释。主耶稣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特别讲，说是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对圣经里面的一些印证的话，对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很多的印证是让我的判断，让我的解释是我不能够接受那样子的，说是语义性的或者是救恩性的。如果说是用这样一个解释，说是来让进化和创造可以融洽的话，那还有很多种可以解释创造和进化融洽的解释，就是把创世纪第一章要想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多得很。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你可以加上一个神一个天使的败坏，神毁灭了最起初的创造，我觉得那个解释远比这个神把那个猴子变的人呢选出一个亚当夏娃来对他负责更可以接受一点。我仍然说我鼓励年轻人啊，不要把我们的民族性里面崇拜这些学者的一种崇拜到一个地步，他如果是在某一方面好，就是他都是好那样子的态度啊，应用在学术上面，不要那样子。我们要就事论事，他这件事情我服帖还是不服帖，而不是说因为他是我佩服的一个人，就是他 has to be right on everything。所以我不知道文峰讲的是谁，不过我知道我们中国年轻人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常常使得我们会崇拜一个人到一个程度，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 absolute。我比较 reserve 一点，我比较也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比较敢向这个思想的境界里面去挑战，包括我讲的在内 challenge。 你讲的哪一点我们觉得有问题，讨论，你和我讨论可以不伤感情，我鼓励你不佩服我。陈姐妹，我们陈姐妹问的问题 David 叫我 repeat， 因为她想录在那个里面还是怎么样，还是她要翻译成英文。陈姐妹的，对，陈姐妹的意思是说，是刚刚讲到人和动物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件事有是非之心，那么她就举一个常常被这些反对基督教的人提出来的一个 argument， 说是这个所谓是非之心啊，是非是因人因时因地因环境而不一样的。所以比方在非洲吃人是在某些部落是他们认为是的，那么在我们就认为是非的，所以这个是非似乎是一个 relative 的一个 stuff， 但是仍然是他有是非之心，他认为那样是的，他认为那样是非的，他认为这个道德，那个认为不道德。我们所讲的不是讲他的那个 detail 的那个标准，而是讲他有那个 ability to thinkmorally， 那个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而在别的动物我们实在看不见任何的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they have that。 行，是，你可以训练一个狗叫它不要吃什么东西，一吃东西的话你就 punish， 但是那个就是说是那个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它这个天生的就有的一个东西。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说是神让人有逻辑的思想啊，我就说动物很多也有的，它有些逻辑的，你教它，你可以培养它一套的逻辑的。但是 moral 的这个 principle somehow 你不大找得出来它的那种内在的那个 ability。
心是不是也是能够是后天成家的？比如说一个人，他从小就是生在洞里，等他长大也是像洞里。
刚刚这个姐妹说，这个是非之心是不是也可能是后天的结果？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你就让他和动物生在一起，他还有没有这个是非之心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proposal。这个就是基督徒不愿意 study 的一类的东西，你懂吗？如果我们把几个孩子天生就把他生下来以后就让猴子带他，让他跟猴子一辈子，然后我们就 observe 他，然后我们 study 他，然后我们分析他来证明他是有还是没有，我相信啊会证明他还是有，但是做这个实验的本身对我来讲就不 moral。 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就自己限制自己，有一些的东西你们就没有办法研究，我承认的。像这一类的实验你要叫我去 design， 我就忍不下心来 design， 我就等于是把那些神所赐的宝贵的生命，我就硬要把它贬低到动物的那种环境。实际上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把很多的人就把它 mold 成那样子的情形，只不过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明显就是了。那些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很 immoral 的一件事情。我不敢讲这个实验能不能做，如果做的话你要让我猜的话，我宁愿猜出来那个孩子他还是有 moral。 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讲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一个小孩生出来啊，在山上，因为他的父亲从前是受过他的妻子的这个遗弃，所以恨死了女人啊，恨死了女人，所以他把他的那个小孩一生出来以后就带到旷野的地方去，永远见不到女人。那么从小就给他一个观念，女人是坏透坏透的，你千万不能够对女人有任何的感情，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所以他从小就这样教导出来。他把那个女人描写成像老虎，那个老虎会吃人的，你要躲他，要怕他，要怎么样。后来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碰到一个这样子的老虎 ，He fell in love with 老虎。他爸爸说，那个可怕的不得了。他就说，我就是爱上了老虎。就是说，这有一些的所谓的 instinct 啊。你比方说这个只是举一个 sexual drive 的这个 instinct， 你一定要想怎么样子要让他就是没有，你要想用人为的办法那样做的没有，你还是可以的。你如果从小给他打一些这些荷尔蒙，你可以把他变得不男不女的，他就没有这种性的 drive。 但你如果听其自然的话，这些本性在那里很实在很实在的，你用后天的教育一定要去改的话啊，那个 fair 还是不 fair， 那个 moral 还是不 moral，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issue。
有天跟你的他说啊 ，creation 好像一个小孩子啊问他妈妈我从什么地方来，他妈妈就告诉他啊我上帝是，就好像拜佛啊我叫公放弃的，但是 God creation。嗯，那天妈妈当这个孩子长大，他发觉啊。爸爸跟遇见妈妈，遇见他们经过一个 process， 严重的这个是 evolution。他们说这个 evolution 跟这个 creation 本身有一种没有非常肯定的不同。就是说这个创造就是他说没有这个 accident， 怎么会有这个生命灭亡？这有啊，对吧？一定要他就来这个 creator， 但是他说这个creator 就是 create 一点东西出来，比方说这个process 就是这个 evolution itself。 所以我不知道跟有些人用什么说。
我刚刚讲过，我昨天也讲过，就是有很多人对圣经的解释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这一些的解释不会都对，如果解释不一样啊。比方有人说是神创造了以后，从这些猴子里面就选到两个，是一个指定他是亚当，另外指定他是夏娃。那么于圣经里面记载神造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你就说那个是所谓的 myth， 那个是骗人的。我不相信我们应该那么解释。但是如果他说是神允许进化，这个是一种解释。神在起初造的时候只是几个大类，类与类之间可以有什么样的演变，有人那么解释。有人说是这个 神的创造很可能不是很接近，很可能是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第一天第二天很可能是很长很长的一个时代，这个是他对圣经的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些的解释是彼此冲突的，就是如果这个解释对，那个解释就不可能对。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解释，我通常都是存保留的态度，我宁愿接受一些非常保守的解释。但是接受这个保守的解释的时候，我心里的态度就是说，我不把你当作绝对唯一的正确的解释。我说我今天愿意承认这个是我的立场，但是如果有新的资料来让我改变我的立场，我愿意改。但是我也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料，永远不能够证明起初是怎么样。我这个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只能够凭着自己的信心采取立场。但是你凭什么采取这样子的信心？你要有相当的一些 information 的。所以你要知道那些人他这样解释圣经，他是凭什么这样解释，另外一些人这样解释圣经凭什么这样解释。不要盲目的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博士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说是他的解释必定是对的，他可能对他可能不对。所以要存这样一个态度。我是在这些方面，就是我对于圣经的解释，我知道最终的就是这个解释和那个解释在那里变，他们争的就是我认为我的解释对，他认为他的解释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科学的事实的解释，把这两个你都应该存一个有保留的态度的一种立场。科学的解释也可能错，圣经的解释也可能错，但是创造的历史必然只有一个，要么就是神这样做的，要么就是神是那样做的，要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而那个历史我们永远不可能让这个电视机重新把那个 picture 给我们看一遍，除非上帝启示，否则我们只能猜，而那个猜永远是死无对证。时间到了，你们应该起来新鲜空气跳跳蹦蹦。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为这些年轻人谢谢你，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带领他们前面在你所预备的路上奔跑，力上加力。奉主的名祷告，阿们。